秀菊就说怎么样，前天我回姑娘啊，就是秀菊是迎春的丫头，她说我已经跟你讲过那一个攒珠蕾丝金凤很讲究的一个首饰啊，就是古代的女孩子在正面戴的一个凤凰，是用黄金铅丝铅出来的，上面镶珍珠啊，所以它叫攒珠，就是一颗一颗珍珠穿在一起的攒珠蕾丝金凤，不知道哪里去了。因为这些丫头管这些首饰是有责任的，那就回报了迎春，那迎春竟然一声都不问，好像也不在乎。那这里面当然等一下我们看到太春啊、黛玉他们都来为他抱不平，他们并不是觉得那个东西贵重要，而是说你被底下人欺负到这个样，你竟然都不讲话啊，并不完全是因为那个蕾金凤计不计较那个金钱的东西，而是说旁边的人这样子欺负你，把你踩下去，他竟然一句话都不讲。那秀菊当时就跟迎春报告说，一定是老奶奶拿去当了银子来去放赌头，那姑娘不信，还说思琪收着。那我问思琪，思琪虽然病着心里明白，我去问他，他说没有收起来，还在书架上盒子里放着，预备八月十五恐怕要带，八月十五是中秋节，要祭祖先，所以要带这个东西。所以思琪虽然在生病，可是这个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可是就被那个老奶奶拿去当掉。那你就应该问老奶奶一声，只是脸软怕人恼，就是有一种人的个性就是害怕别人不高兴，因为你问说，哎，你是把我东西拿去当了，那个对方一定不高兴。可是有一种个性就是怕别人不高兴，就觉得最好是天下就没有事情，可天下有事情他就不能处理啊。这样的个性我们大概也看到身边真的有。那如果说社会里面主管是这样的人更惨了。那么因此我们会所谓的迎春这个个性，其实作者对他有同情，不觉得他不好，甚至他是一个老好人。可是这种我们平常加一个烂好人的这个烂这个字，是这种人其实有时候会坏事，因为他最后没有事理的分明啊，没有事理的分明。所以我其实自己有时候跟朋友聊起来说，主管千万不要找这样的主管，因为那是最坏的主管，因为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你觉得要背黑锅了。所以平常就是迎春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也就罢了，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负责管理的，那这种角色是最糟糕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点出了迎春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份。那迎春就说不用问了，自然是他拿去暂时借一间啊，就是暂时当一当，暂时还了这个赌债。那我只说他悄悄地拿出去，不过一时半晌仍然悄悄地送回来。好，注意这是迎春的个性。迎春其实都知道，大概也看到了，看到那个老妈妈偷偷打开盒子把首饰偷走了去当，他就想说，哦，他现在还不起赌债，所以大概一两个小时以后他还了赌债会再赎回来。那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怪迎春，这些小孩子从小出生就在贵族家里面，他们从来连钱都没有花过的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上街，所以其实也很难怪他，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当，什么叫做高利贷，什么叫利息，他也搞不清楚。他是想说，哦，他现在大概还不起赌债，所以拿出去，那一时半晌他就会还回来。他还是从这个好的地方去想，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，这个家族把小孩子保护到这么好，这小孩子根本也没有能力去管底下这些老妈妈啊。那谁知道他就忘了啊？你注意他的语言，他说他忘了，所以其实是了不起的一个人，就是人家跟你借了100万，然后没有还，说哎，他大概忘了。那这个当然是好心，所以迎春到最后你对他是有同情，尤其他被孙少主打死的时候，因为他其实常常都不去怪别人，他也觉得别人没有那么坏啊，所以他说这个老妈妈大概忘了，问他也没有用，如果他忘了呢，那就是忘了嘛，你问他他也想不起来这样。那秀菊说什么是忘了，他是试准了姑娘的个性，他知道你就是这样的性格，所以才这个样子。那如今我有一个主意，我就走到二奶奶王熙凤房里，把这个事回报了她，或者她找人去要，那拿几吊钱来替她赔补如何？因为秀菊很聪明，知道说这些佣人怕的就是王熙凤，王熙凤一出面，他们一定会处理。那他们欺负迎春，就是迎春太软弱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又是另外一种因果啊，就是人跟人的因果的这种关系。那迎春就说：“爸爸爸。” 啊，连说三个把不要了不要，就是这个人就是不愿意惹事的，就事情不要闹大了，省些事吧，宁可没有了，何必生事？他说我宁可没有，那不必生事啊。那秀菊说，姑娘你怎么这么软弱，都要省起事来，将来连姑娘还骗了去呢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其实是一个预言，就是说有一天连你自己都要遭殃了，因为后来真的他就是糊里糊涂就嫁了，然后活活被打死的一个人。所以曹雪芹其实有他觉得人的应该对人的善良，可是他又觉得应该有事理上的清明，就借迎春点出这个部分。那迎春的奶妈有一个儿媳妇王柱儿，就他们是一党的，就跑进来说话，那怕她婆婆得罪了人，去跟迎春去讨情。那听到他们正说当掉了累金凤的这个事情，她也不敢进去。那可是素日迎春懦弱，他们都不放在心上，就是这个绝对是长久了，你长久做一个主管处理事情老是糊里糊涂，底下人就不怕了，因为觉得你本来就头脑不清楚啊，本来就懦弱。那秀菊要去回凤姐，这个时候他们就害怕了，听到说秀菊讲说要把这个事情回报给王熙凤，他们就想说这下不可开交了，那就想去拜托迎春，只好进来。那裴孝就先跟秀菊说，姑娘你别去生事了，姑娘的金丝凤原是我们老奶奶老糊涂输了几个钱没得捞烧。捞烧这个意思是说，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玩过过年啊什么赌个骰子，你就知道很奇怪，输钱的人是越想捞回本的，而且每次都告诉自己捞回本我就不玩了这样。可是所有的人输到最后越输越厉害，都是因为这个动机，就叫捞烧，就是说一直想捞可是就是捞不回来了，所以他就想说我就借这个机会把金凤当掉，那我就可以把本捞回来，以后我就不玩了。可是其实是无底洞。那原说一日半晌就赎回来的，可是总未捞过本来，所以就耽搁了，迟住了，就有一点耽搁了。可巧今天不知道是谁走了风声，就爆发了这个事情。那虽然这样子，到底主人的东西我们也不敢耽误，终究还是要赎回来的，我们还是会到当铺去把它赎回来还给迎春。那只是现在要求姑娘看从小吃奶的情景，又搬出这个东西，因为小时候她喂过你奶，所以你至少应该要懂得报恩，所以往老太太那边去讨个情面，救出她老人家来才好。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三个赌局的赌手都被抓起来了，一个是林之孝家的亲家，一个柳家媳妇的妹妹，一个就是这个老奶妈，都被关起来，而且准备发放到清厕行，就是扫厕所，我们在军队的时候 也有这种处罚，就是罚扫厕所，就是以后永不录用，永远扫厕所，就发配到清厕行去掏粪坑啊什么这种工作。所以这个儿媳妇就有点拜托说，老妈妈一时糊涂，那么叫迎春去讨个情面，那我们看到秀菊就在这里回答说，赎金凤是一件事，说情是一件事，别搅在一处。难道姑娘不去说情你就不赎回来了吗？那迎春在这里的态度也很有趣，迎春就觉得说，当时这个老奶奶被抓了以后，宝钗跟黛玉都有说情。宝钗跟黛玉说情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迎春脸上挂不住，因为大观园里面只有迎春的奶妈出事了，所以宝钗跟黛玉就跟贾母说，这个老奶奶平常不错，大概是一时糊涂，要不要饶了她？那贾母说不可以，说你们不知道这个厉害，只要有赌接下来引奸引盗，所以就没有放她。所以迎春说，你看黛玉宝钗是贾母最疼的，求情都没有用，我去求情一定是碰一鼻子灰回来，所以她也不肯去，所以就有一点僵在这里。那他们平常欺负这个迎春，她脾气好，他们就跟秀菊发话说，姑娘你别太仗势了，就觉得迎春脾气好，可是你这个做丫头的秀菊老在这边挑拨，好像一定要去报告王熙凤，那你满家子算一算，谁的奶妈不仗着主子哥多得一些益。好，这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，就是说这些佣人会有一个想法，这个想法是说，我们今天跟谁做佣人， 我们要挑一个主人，这个主人是有油水可拿的。如果有机会你认识这些外劳，他们就讲说，哎呀，我在哪一家做，这家也不打麻将，我一点油水都没有。可如果打麻将的话，而且这个主人又常常赢，那更好，因为他就有分红的部分啊，就是说在大家族里面他们有吃红的那个意思。所以他这一句话有一点是说，我们用人这么多，有些用人跟宝玉老是有很多赏钱啊，赏这个赏那个，那我们跟了一个迎春，迎春是一个不太受重视的小姐，所以我们也没什么油水，她就有点在抱怨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因为迎春这个主人本身的不明事理，所以底下人就开始乱讲话了。因为这种话你心里想，你也不敢随便讲出来，可她竟然讲出来，竟然大喇喇敢在迎春的面前讲说，我们做佣人做得多委屈，我们如果在别家做佣人，我们至少还有油水，那我们怎么跑到这种主人家里啊，做佣人，就讲了这种话，说现在还丁是丁，卯是卯的，就是什么跟我们算的这么清楚。那我们平常你们要吃什么，我们也贴钱，也就贴了很多，那少说也有30两了，啊，这当然是有点夸张，因为这些人大概只有把迎春身上多摸走一点东西去当啦什么。可是他们现在反过来说，我们常常买点啊，你要吃臭豆腐也帮你去买啊，你要买什么什么漫画书我也帮你买，我都帮你贴了钱，也没跟你要，所以少说加起来也有30两。那这些话等一下大家会看到，探春听到了，探春他们觉得迎春压不住这些佣人，所以探春进来帮忙。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，探春比迎春还小，可是真的从小头脑清楚，所以有时候你就觉得奇怪，这个资质怎么会差这么多。那迎春怎么会个性上这么软弱，可是探春就是把这些佣人一一叫来，讲得清清楚楚，说你们要不要去把他赎回来啊？怎么会把事情闹到这么大。所以这个迎春听到这个媳妇讲了这个邢夫人的事情，他就说，爸爸爸啊，你不能拿了金凤来，不必牵三扯四的乱讲，我也不要那个凤了。好，你看他逼到最后就说，我不要了，这个首饰再贵我不要了，可以吗？就是你们别再闹了，啊，他就是怕闹事的一个人，不太愿意面对事情怎么去处理。那等到太太问了，我就说我丢了好不好，啊，就说我掉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常常讲善良这个字，迎春绝对善良，他甚至会为偷他东西的人去讲话，去帮他遮掩。可是我们民间常常讲烂好人，这三个字其实很难懂，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对待事情的态度，所以这个善良就会被误用啊，被误用。所以人跟事怎么去分开对待的这样的问题，因为从人来讲，迎春绝对是好人，那你认识这样朋友，你真的可以跟他一直借东西，把他家里的东西都拿走，反正他最后就说你一定是忘了没有还他。那你如果去打官司的时候，他就说他掉了，是他自己掉的，不是你偷的，不是你借的，所以当然是好人啊。可是问题是说，他没有一个管理的规则，以后整个底下就乱掉啊，发生了一个大问题这样。所以他就说他不要了。那所以秀菊很气，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，秀菊是迎春底下的一个丫头，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说，做事最辛苦的是给这样的主管做事。所以秀菊就觉得说，这个小姐怎么会这么糊涂，怎么会这样不追究，因为到时候就是秀菊要负责，或者思琪要负责，因为他们等于是帮你管首饰的人，你到时候说丢了，那思琪跟秀菊可以跟王夫人说我们弄丢了吗？因为他们是负责管理的人。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，就是说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再讲说糊涂主管是最辛苦的，因为他可以糊涂，他甚至也可以说我丢了，可是底下这些人全部要被责备。所以秀菊就很气，说姑娘你不怕，我们是干嘛的，我们把姑娘的东西弄丢了，他倒赖说姑娘使了他们的钱啊，就是说你反而被人家咬一口，那如今折算起来，如果太太问姑娘为什么花了这些钱，难道是我们从中拿了吗？这还了得，知道这个因果吗？这样的逻辑吗？因为这些小姐每个月有钱的，他们会发他们的零用钱，这些零用钱是思琪跟秀菊这些丫头在管。那现在底下跑出来一个佣人说，他买漫画书啊，什么那个眼影啊，都是我们贴了钱，那上面就会追究说，每个月发下去的钱，你们这些管的丫头跑到哪里去？所以秀菊很清楚，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说这样讲，说我不管了，那事实上还是有人要担这个责任啊。所以秀菊就非常的生气，所以三人正没可开交，刚好 宝钗、黛玉、宝琴、探春四个来了。